我们今天接下来的信息时间哈、啊，是由杨牧师布道，他布道的题目是"十字架与神的仆人"，出自于《哥林多前书》4章1到21节。我们先来一起把、这一段圣经啊读一下。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行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杨牧师。
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几十年以前呢，那个时候 Internet 就是网络还没有是非常发达我们现代人只要遇到什么问题，生活上遇到问题，第一个我们就去查这方面Internet。那个时候的人呢，他们需要什么？比如煮菜呢，他们就需要一本这食谱大全，对不对？那养孩子的呢，需要一本这婴儿照顾大全那我记得，那刚来美国的也需要一个美国生活大全那我记得我们家就有一本书就是那个车子故障大全。车子那时候留学生车子一坏的话，第一个就想到要看看能不能自己修那么教会呢，我们要讲教会有没有这么一本所谓的教会问题大全？ 里面呢记录许多教会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会不会有这么样一本书呢？圣经里面的确有那么一本，有那么一个一封书信啊。这一封书信呢，可以算得上是教会的问题大全哈，那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本《哥林多前书》哈。那保罗在这本书信里面呢，列举了当时存在于哥林多教会的十个问题哦，还不是一个问题哈，是十个问题。通常我们知道教会呢有一个或两个大的问题呢，就可以让教会瘫痪了哈。但是哥林多教会呢，它是有十个问题。所以我们从这当中可以看见说保罗他爱心有多大，他并没有要放弃这哥林多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在我们尔湾有一个新建立的这个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呢信主的时间都不超过三年，然后呢他们都不是从这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然后这些人呢不到三年的基督徒过去也不曾接触过其他的基督徒或教会，那么这间教会呢它会出现多少状况，那我们就不需要太意外了。所以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子，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一个情形，信主时间都会非常短，所以结果里面呢这个教会就出了很多人的意见，是人的意见出头了，而不是神在那边掌权。这就是保罗他所遇见的挑战，他是要靠着书信远距离的去帮助他们。那么保罗的教导非常值得我们参考，这本书你看今天要读阅读的第四章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基本上呢保罗就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如何的长大成熟，不管我们是信主是几个月几年还是几十年，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有很多服事，又或者我们没有很多服事都无所谓，保罗在这哥林多前书这几章的教导都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参考的。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要看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十个问题当中第一个，就是在他们当中有分门结党的。我们已经花了几章 几次主日都来看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今天是第四章，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他们不知道要如何正确的来看待使徒，不知道怎如何正确的看待在当中牧养他们这些人，所以保罗要教导他们如何正确的来看待教会的领袖。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就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或我们的手机或电脑，我们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我们今天来看一整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首先呢我们来看这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段落，在第一节里面呢保罗告诉这哥林多人，他和亚波罗这些教会领袖呢，他们无非就是神的仆人，执事就是仆人，他们无非就是神的仆人，无非就是基督奥秘式的管家，就神奥秘式的管家。那奥秘是什么意思呢？奥秘好像听起来很神秘，这奥秘呢是保罗常常喜欢用的一个名词，保罗的意思指的呢是以前呢没有被人家所明白，但是到今天呢已经怎么样被人家所了解那个道理，那就是所谓奥秘。所以神的启示呢是渐进的，是在历史当中渐进的一个启示，日期还没有到以前是奥秘，但是等到成就了以后呢，这个奥秘就被启示出来让所有人都能够明白。所以神在旧约里面有许多奥秘的事，那现在到了新约时代就被启示出来了，都可以被人所明白了。所以那么保罗第一节这边所讲的奥秘呢，在保罗心目中他特别的是指哪一件奥秘呢？到底是在讲哪一件奥秘呢？他最好的答案就是要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保罗在那边说他并没有用高言大志来去宣讲神的奥秘，保罗是定了主意在哥林多人面前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大家知道吗？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那边不知道别的，只知道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在保罗心目中，哥林多人最需要知道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的奥秘就是哥林多人所最需要知道的。第二节这边讲到说，保罗说神十字架奥秘的管家，保罗是神十字架奥秘的管家，神所要求的就是忠心，也就是说无论十字架这个信息好听或不好听，吸引人或不吸引人都不重要，神已经要求保罗就是要忠心的去传讲十字架的信息，叫人的生命能够听到的时候呢，就能够在属灵里面得到供应。所以保罗自认为他已经怎么样忠心的尽到了他自己的责任，把这十字架信息呢没有保留的传给了哥林多人。但是呢他们当中还是有很多人在那里论断保罗。我们说过这个哥林多教会第一个问题就是分门结党嘛，我们讲了好几次，他们有人高举保罗，有人呢是高举别的人。所以呢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必须面对那些高举他和反对他的这两种人，有些人高举他，有些人反对他。本来基督身体应该是合一的，现在因为哥林多人高举了不同的教会领袖，基督的身体就分裂了，有人高举保罗，有人反对保罗。但是不管是高举或反对，他们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高举或反对的理由和动机呢都是错的。所以保罗必须针对这两种人，一种反对他，一个高举他的，这两组人群呢做出不同的教导。所以我们在读这第四章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比如说在这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得出来说有些人在论断保罗，所以他们是一群反对保罗的人。那这群人是高举了其他的教会领袖，可能是亚波罗等等，以至于他们轻看或反对保罗。所以在这一到五节里面，保罗要教导这些人不要论断别人，只有神呢才能有这个能力，真正的完全的知道每一个人内心的一个世界。只有神，第五节这里讲的，只有神可以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中的意念。所以在哥林多人面前呢，保罗怎么样，他是自觉问心无愧，因为保罗已经尽心尽力的把福音把神的真理呢传给了哥林多人，保罗已经尽力了，所以呢保罗问心无愧，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情，连我自己也不乱论断自己。也就是说保罗既然已经问心无愧了，他就已经预备好他要向神交账的，在世上的日子呢，那么别人的评价就已经不重要了，甚至对他自己对自己评价也不重要，因为他已经尽力了，所以就应该怎么样，要问心无愧。但是呢保罗也非常清楚，良心呢只是道德的最低底线。我再念一遍，良心只是道德的最低底线。我们很多人讲说我靠良心，我 凭靠良心来做人就好了，但是在圣经的道理里面就是说良心呢它只是道德的最低底线。虽然保罗觉得自己没有错，他的良心不指责他，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一定要做到了，保罗一定是这样自我要求的。但是呢最终他还是要去面见神的，他最后要向神交账的。所以到了末日呢，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个我们上次讲到过，我们的工程在世上在主里面所做的这些工程都要经过火的试验的，我们的工程如果存留得住呢，就要得神的一个赏赐的。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六节和第七节。第六节和第七节这里呢是有些人是效法保罗的，我们刚才说一到五节是有些人反对保罗，那我们来看看有些人效法保罗，他们是保罗派的，他们可能是保罗属于保罗派的，他们是高举保罗这一派的。但是呢不管高举或反对保罗，保罗怎么样他都一视同仁，保罗并没有因为自己私心就把他们这些人看作是自己人，并 并没有这样子哈，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属灵的孩子，不是这样子哈。保罗不管是反对和实行，他们保罗把他们全部都看作是自己的属灵的孩子哈，都是要去教导他们，帮助他们。所以高举保罗的呢，保罗也要责备；反对保罗的呢，保罗还是要责备哈。所以保罗要把这正确的属灵原则来教导他们，帮助他们能够在属灵里面成长起来。所以这里这个第六到第七节，保罗面对这些效法的他的人，保罗还是一样不顾情面的来指出他们的问题。保罗这里的教导蛮有意思的，是来自一个很深入的观察。表面上来说，哥林多人是高举这个不同的教会领袖，对不对？有些是高举保罗，有些高举亚波罗或其他人。但是实际上呢，保罗看到这表面现象那个背后的那个深层的那个意思，对，那个原因却是什么？却是高举自己。所以听起来是有点怎么样，有点不合乎逻辑了。怎么这些人在高举别人的，保罗说你们是在高举你们自己呢？这个到底怎么去理解保罗这个观察？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看球赛的，有没有？有人在点头。我们当中有人在看球，喜欢看球赛的哈。我拿这个来做个例子哈，待会请不要 被冒犯哦。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看球赛，不可以娱乐哈，这不是我的意思哈。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种经验哈。我们会偶然呢，会偶尔我们会碰到一些球队的 fans 啊，就是粉丝啊，粉丝对不对 ？fans 在我们南加州这里，篮球可能是什么？篮球粉丝是什么？Lakers， 有人在举手 Lakers。 那如果是棒球的话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个 Dodgers。 所以有些球队粉丝，这些粉丝们一谈起球经，我们是在谈圣经对不对，他们在谈球经，谈球经。这些人一在谈球经的时候可以谈一个晚上都不累的，我碰过这种人，一个晚上都不累，太多细节可以谈。那么欣赏球队本身并没有无可厚非了，这是娱乐的一部分。但是在谈论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见有些人就显出他们内心的骄傲来了，因为呢他们懂，其他人不懂。这就是说表面上他们高举的是自己喜欢的球队或球星，他们的偶像，他们在高举他们，但是潜在在心里面的就是一种骄傲。什么样骄傲呢？就是我懂你不懂，我能欣赏你不能欣赏。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球赛。我以前信主的一个教会是一个美国白人的教会，那里就我第一个信主的教会是个白人教会。他们有一个音乐牧师负责这个音乐事工的，他有一次呢就召集我们几个人去训练这个音乐的指挥。那这个音乐牧师呢就跟我们说一件事情，他说他在主日在带领敬拜的时候，可以很容易感觉到那个会众对那个周六就前一天那个比赛结果的反应。如果说我们当时我们那个当地的球队输的时候呢，大家唱起诗歌来就无精打采了。所以基督徒可以娱乐的，但是娱乐对我们属灵上到底有产生多大的冲击，甚至冲击到你礼拜天都无心来敬拜的时候，球队的输赢都放在心中的时候，这就是出了问题了。事实上呢，对任何的人事物 的爱好，我们都可能让它发展到一个极端，就是追捧或高举某些对象。但保罗说在我们高举别人的时候呢，事实上确实在高举自己。因为什么？因为别人懂，别人不懂，我懂，对不对？别人不能欣赏，我能欣赏。我能够欣赏这领袖，你看你就是不能欣赏这领袖。我能够欣赏保罗，你却不能欣赏保罗，那你就不如我了。所以这样隐藏在这个现象背后，高举人的背后呢，其实是高举自己，就是一种我的骄傲，就是一种自夸了。所以第七节，针对这种骄傲，保罗责备他们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基督徒应该比世界上人更加的清楚我们生命的本相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在乎神，每一天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机会时间、啊、然后健康的身体还有支持我们的那些家人或朋友，这些都是从神那边领受的。我们从神领受这一切恩典，那么我们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呢？所以保罗问说，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明白这一点会让我们谦卑下来，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无论我们在教会里面恩赐有多大，还是这句话，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恩赐再大也是从神那边领受的。所以盼望恩典的主把这句话铭刻在我们心里面，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个段落，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段落。那从第八节到十三节呢，保罗就告诉哥林多人他们所不认识的、所不明了的一个境界。保罗要教导哥林多人作为神的仆人，也就是作为基督徒的领袖呢，他们生活和他们生命到底会遇到哪些挑战，然后他们是如何来面对这些挑战的。对哥林多人这些都是很陌生的，因为他们信主才怎么样，才不到三年，他们需要更深的认识所谓的神的仆人，他们所遭遇的事情还有他们的反应，这些都很重要的。我们当中有些做父母的，对不对？我们当中应该做父母的呢，家里有青少年，我们当中目前还有青少年在家里的，有还有几家，可能正是怎么样，孩子们正是这个顶嘴叛逆的时期。那父母有时候呢，在这边呢也是需要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父母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况，孩子在顶嘴叛逆的时期的时候，也是需要让青少年们适度的知道自己一些处境，知道一些自己的难处。为什么呢？我说适度我不是说过度如果过度在孩子面前说我们的难处的时候呢，那就会变成埋怨了，甚至变成发牢骚了，这是不对的。但是相反的，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合适的时机，适度让青少年知道自己的难处，这就可以帮助他们成熟长大的。因为青少年刚刚脱离这个幼童的阶段，他们还是像幼童一样，通常把父母看作怎么样，把父母看作是一个永远不会倒下来巨人，他们很难体谅父母的处境的，很难说用父母的角度来看待事情，所以他们就很容易把父母当作强者来去挑战的。所以呢，我们和孩子要好的沟通，适度的呢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成人世界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这样对他们是有帮助的。而这个呢也正是保罗这边所做的。我们知道稍微后面在第十四节那边有说到，哥林多教会呢，保罗是把他们看作是亲爱的儿女一样，所以这些哥林多教会是他们的孩子，保罗把他们看作是属灵的孩子，保罗把他们看作孩子。但是呢，这些孩子们因为本身的不成熟呢，无法体谅这个属灵的父亲保罗呢他所经历的一些难处。那么为了让这些孩子们避免落入到那个自高自大的光景里面，所以保罗就怎么样，被迫的要把自己的经历给说出来，希望他们能够效法保罗走这十字架的道路。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呢？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讲十字架的道路，那就是一条舍己，不以自我为中心，凡是以神为中心的一条道路。我再讲一遍，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条舍己，不以自我为中心，凡事是以神为中心的这么的样的一条道路。曾经有一位弟兄和我辩论过，他说圣经哪里有说到十字架的道路呢？对不对？的确圣经里面找不到十字架道路这个说法的，但是没有这个说法不代表没有这个观念，圣经并不是没有这个观念的。如果我们信主不久呢，我们可能会假定，如果我们刚刚信主，我们当中有刚刚信主像 Daniel 他们这些比较年轻的刚刚信主的，我们可能会怎么样，会假定说神就是让我们要快快乐的，而不是让我们要忧忧愁愁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可能会很排斥这十字架这种观念的。但是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只要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慢慢长大，就能够慢慢接受这种观念了。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一听到牧师讲到要顺服，要顺服，我心里面是很纠结的。为什么我每件事情都要顺服？那不是 很痛苦吗？哦，但是慢慢随着属灵生命的长大成熟，哦，我们会慢慢的接受这十字架那种观念的，哦，我们就必须承认呢，哦，我们必须承认呢，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哦，十字架道路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任何的生命的成长都一定会伴随很多的困难的，哦，甚至有痛苦的。所以一粒麦子怎么样？一粒麦子要掉到土里面，它的外壳要怎么样？啊，我们知道麦子外面有外壳，对不对？这个麦子掉到土里面，它外壳必须要破了、烂了，然后死了。啊，在土壤里面要破了、烂了、死了以后，它里面包含的那个籽粒才能长出来，然后才能往上开花结果。这就是生命，啊，要付上代价的那个外壳，就是我们的旧我，它死掉，要烂掉的。所以耶稣基督，啊，呼召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我们可以看看，啊，保罗的十字架有多重。啊，保罗第九节这边说，神是把我们做使徒的列在最后了，啊，好像定死刑的人一样，我们成了一台戏，啊，给这宇宙观看，给这天使，给世界上人来观看的。啊，这是保罗的处境，啊，他成了一台戏了，啊，好像定死刑的人，是列在末后的。啊，为什么说列在最后的呢？这是以当时罗马帝国做背景，啊，当时的罗马帝国呢，打赢了胜仗，啊，要凯旋归来的时候，要进城的时候呢，是自己的将领走在最前面，然后自己的下一个军阶的人，啊，最后是罗马士兵，啊，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就开始那些俘虏的国外的那些军人，也是从最高的这个阶级一直到最低的阶级。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那列在幕后那是什么？列到最后面的就是那些被俘虏过来的那些敌国的人，而且军阶里面是最低最低的人，是没有地位的人。基本上呢，这些人就是什么？就是世界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啊，这是保罗这边讲的，万物世界上的污秽，啊，万物 当中的渣滓，啊，他们这些人命运呢就如同死刑犯一样了，啊，你既然列在幕后，你的命运就像死刑犯一样，只能怎么样，最后被送到什么？送到竞技场里面，啊，被野兽咬死，啊，然后被供别人观看，啊，所以在罗马人面前成了一台戏，成了一台戏。这就是保罗，保罗好像被神列在这个，啊，列在这死刑犯当中一样。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哥林多人，啊，使徒们作为教会领袖，啊，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恰恰相反，他们面对各样的战争难处、反对这个逼迫、排斥等等，他们的这些处境啊，如同神把他们摆在一个最低最低的一个位置上面，像世界上的污秽，啊，万物中的渣滓，啊，在神学上，啊，有一个观念，啊，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啊，already but not yet， 中文的翻译，啊，就不是很好翻，啊，中文的翻译呢，有的翻译就是叫已然未然，啊，已然未然，大家可以看到荧幕这个，啊，已然未然，啊，这个也不是很清楚，啊，already but not yet， 它意思就是说是已经尚未，啊，已经尚未， already but not yet，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解释一下，啊，新约的圣经的末世观，啊，它就是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观念，已经但是尚未，啊，这什么意思呢？上个礼拜呢，黄老弟兄讲到，他告诉我们说末世怎么样，已经开始了，啊，如今就是末世了。这个末世是讲到神的国度，啊，它的成全呢，它是需要经过一整段的时间的，很长的一段时间。神的国度已经因为耶稣基督呢，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神国度的成全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完成，要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才能够完全的成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国度要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 already but not yet， 啊，已经尚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末世观哈。保罗其实在几本书信里面都是在矫正哈各个教会的不同的问题，他们都是在这些教会都是在 already but not yet， 啊，已经尚未这个观念出了这个认识上出了问题哈。比如说加拉太书哈。加拉太书就是一个低估的末世观，低估的末世观，因为加拉太书呢，他们低估了十字架大能，他们仍然活在这个律法里面，是低估的末世观。那么相反呢，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呢，哥林多教会它是确实相反的，它是高估的末世观，就是高估了那个 already， 已经他们高估了 already， 他们认为神的国度怎么样已经来到了，他们已经作王了，他们已经作王了。所以保罗在这第八节他告诉这些哥林多人说，你们已经怎样饱足了，已经丰富了，自己就作王了。哥林多人以为现在就已经是天国了，已经他过度强调，他高估了那个已经，他们不知道说 not yet， 还没有完成呢。所以他们以为呢怎么样，他们已经得到了各样天上属灵的福分，他们现在已经作王了。但是呢，保罗就以他自己使徒的经验告诉哥林多人说，你们呢怎么样高估了 already， 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是没错的，虽然已经了，已经 already 已经成就了这救恩的工作，但是呢，保罗曾经在别处传福音的时候呢，保罗曾经告诉当地的教会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啊，必须经历许多的患难的。使徒约翰也说嘛，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在查考启示录，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那么上周呢，黄老弟兄的讲道呢，他主题就是提到末世教会危险的日子，所以呢，教会还有许多危险的日子需要度过的。所以哥林多教会呢，和今天的所谓的成功神学他们非常像的，都是持守一种高估的末世观，高估的末世观，高估了那已经的那一部分，而忽略了那个尚未的那一部分 already but not yet， 还没有到，还没有完全。保罗在第十节这边就讽刺这哥林多人说，我们为基督缘故算是愚拙的，第十节这边，我们为基督缘故算是愚拙的，软弱的，被藐视的，你们倒反而成为聪明的，强壮的，有荣耀的。那是将来世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聪明的，强壮，有荣耀的。但是哥林多教会认为他们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得到了这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是聪明强壮有荣耀的。如果我们还记得第一章当时我们在讲第一章第二十七节，我们可以回去看一下第一章第二十七节，我在这边念一下第一章的第二十七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所以保罗现在就是讽刺他们是聪明的，强壮，有荣耀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就像神所弃绝那些人，自己以为聪明强壮有荣耀。所以耶稣呼召我们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那么我们怎么跟从主呢？我们就是要看基督是如何的降卑之后又如何升高，他本有神的形象，腓立比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降卑自己，成为那个愚拙的，软弱的，被藐视的，之后从死里面复活就被升到至高，在那里作王。现在呢，保罗为了基督缘故暂时的成为愚拙的，软弱的，被藐视的，这就是预备将来，预备保罗将来要升高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今天在世上也是如此，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苦难，但是这一切都预备我们将来要被高升与基督一同作王。 所以十字架道理，十字架的道路呢，就是一个先降卑，然后升高的一个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的呼召去走这条道路的。这些降卑都是为了预备我们将来要升高，与基督一同作王。好，我们最后来看这第十四节到第21节哈，这整个大段哈。之前的那一段经文哈，保罗说了很多讽刺的话，对不对？也让哥林多人知道神的仆人所经历的哈，那个十字架的重量有多重哈，不是他们可以想象的。保罗说的话虽然语气很重哈，很多的讽刺的味道，但是呢，从第十四节开始呢，保罗语气开始转变了，好，变得温和。他说这些话，他不是要目的要羞辱这些哥林多人。虽然他讽刺他们，但他目的不是要羞辱他们，而是要警告他们，啊，因为他们走的路已经偏离神心意太远了。好，那个路呢，不是十字架道路，而是偏行己路的那个路，啊，自己的道路。保罗告诉他们说，在他们心目中，哈，哥林多人是他属灵的儿女，因为是保罗用怎么样，用福音把他们生下来的。啊，保罗不是他们师父，啊，不是后来来的，而是他们属灵的父亲。因为他们是保罗传福音给他们，亲手建立的教会，所以保罗呢非常亲爱这些弟兄姊妹，因为这种关系呢，保罗鼓励他们啊，能够像儿女一样效法啊，来效法他，像儿女一样效法父亲一样来效法他。那我们可能比较不了解这个经文的背景啊，因为我们现代人，儿女需不需要继承我们的衣钵啊？需不需要？不需要哈，就像我的三个孩子啊，没有一个是跟我学同样专业的啊，没有一个哈。但是呢，在古代就不一样了哈。古代呢，牧羊人的后代怎么样？就是牧羊人啊。种田呢，孩子大概就要去种田了。啊，经商的，就是大概要去经商。啊，都是这样的啊。所以保罗说，我求你们效法我啊。这个效法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是像古代的那种孩子效法父亲一样，不是像现代人啊，是像古代人那个。孩子效法父亲一样，爸爸做什么，孩子就做什么啊。那种效法是一种不偏离左右的那种效法。好，所以保罗讲了那么多经历，就是希望说哥林多人能够效法他，走十字架道路，活出一种十字架的性情来啊。也就是刚才说的哈，十字架性情就是说先降卑再升高。现在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呢，都是为了要预备将来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啊。所以十字架的性情哈，再也没有人哈，我们知道再也没有人能够超越主的那种完美。刚刚腓立比说的哈，书说神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却降卑为人啊，顺服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他就从死里面复活。神将他升为至高，然后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那个名。所以我们要效法保罗，如同怎么样？保罗效法基督一样。这个十字架性情呢，是哥林多教会最最需要认识的，这样才能避免他们怎么样呢？堕落到那个世俗的成功和那个骄傲里面去，世俗的成功和骄傲里面。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七节哈。保罗呢，告诉这哥林多人，他要差派他的属灵的儿子啊，提摩太，到那里，代表保罗去帮助那里的教会啊。那提摩太这里赋予的一个工作，被赋予一个工作哈。第十七节，弟兄姊妹看一下第十七节，保罗赋予提摩太一个工作，就是怎么样？就是要提醒哥林多人，保罗是如何行事，还有如何教导。两件事情啊，如何行事，如何教导。我们注意到第十七节，一个是如何行事，一个是如何教导。可见呢，真理和这行为呢，两者是同样重要的，要平衡发展的啊。因为我们如果只注重行为的话，我们就变成什么？我们就变成律法主义了啊，只注重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只注重真理呢，我们就可能成为怎么样呢？成为一个能说不能行的人了。保罗是有真理又有行为的人，这也就是保罗的教导，他的行为呢，这保罗的他的教导和他的行为是一致的啊。 哥林多人在这个时候，他所需要的就是不只是真理的教导，也要有行为上的一个榜样。所以提摩太到那边去，就是让他们要有这个真理的教导和行为上的榜样，就看到保罗是怎么样行事为人的哈。最后呢，保罗多么盼望哈，能够到哥林多教会啊，但是他不能决定自己的路啊，他是走十字架道路的人，他一定要顺服主。他只能说啊，你看第19节这边说，主若许我，好，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这是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该有的态度。虽然我们不见得嘴巴常常这样讲，主若许可，但我们心里面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主若许可，我就到你那边去。我很想到你那边去，但是如果主许可的话，我才能去的。他是完全顺服神的一个安排的。然后等到他如果真的去了哥林多呢，他就要直接面对那些自高自大的那些人。这些人呢，从当时的这个希腊文化里面学了很多说话的能力，很会表达自己的，会说各样智慧的言语。但是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不在乎人的言语，我只看他们的全能。因为只有从神而来那个权柄和能力，全能就是权柄和能力，只有神 从神而来那种全能才能改变人心的，那个神的权柄和能力才能够带领人活出天国的荣耀的，所以来过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生活，最后拥有一个谦卑的一个生命。这些自高自大的人，他们的全能在哪里呢？他们有没有曾经如此来去扩展神的国吗？他们有没有以这个生命来去影响生命呢？他们行为和教导是不是一致的？这是保罗要看的。神的全能和神的这个权柄和能力呢，有没有在这些人身上？保罗要看到这一点。保罗警告哥林多人，难道他们要继续的这个自高自大吗？保罗像父亲管教孩子一样啊。然后最后保罗要带着刑杖，在古代嘛，现代人不能拿棍子打孩子了，那古代要带着刑杖到哥林多教会去管教他们吗？保罗问他们这问题，难道要我带着这刑杖来到你们当中来管教你们吗？这是保罗的意思。我们特别需要了解，在这些自高自大的人当中有没有保罗派的？有嘛，对不对？有保罗派，他们是高举保罗的。但是呢，一旦使徒保罗带着这个权柄，带着这刑杖到哥林多要去施行这教会纪律的时候，保罗管教的对象呢，有没有包括这些保罗派的人呢？有，对不对？也有包括保罗派的人，这就有点违反人情了，不是吗？别人支持你，称赞你，高举你，那你还去反对他们，责备他们，这不是很难吗？但是呢，这正是十字架精神所在了。十字架精神所在，十字架就是舍己，十字架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所以呢，徐尔健老弟兄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人的称赞，有没有？你们看到人的称赞有时候也是一个什么？人的称赞有时候也是一个试炼。人的称赞有时候也是一个试炼。这是徐尔健老弟兄曾经教导过我们的。所以保罗必须责备这些保罗派的人，不只是其他派的，连保罗派那些支持他的人，保罗都要责备他们。这对保罗来说就是他的一个十字架功课。所以走十字架道路，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总是怎么样温和谦卑软弱善良，这是一个刻板印象。因为十字架的意义呢，不是在外表的，乃是内心的，乃是在内心里面是否一切尊主为大。所以保罗是这么样的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当他需要责备的时候，他就再也不是温和谦卑软弱善良，是这样子了。他甚至要去责备那些支持他 反赞称赞他、高举他的那些人。所以我在这边很快的，我们来看完了第四章哈。最后我做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小小的结论了哈。求神哈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哈，让我们看到十字架道路哈，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回应这个耶稣的呼召。耶稣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呼召的，不只是对保罗，也是对我们任何的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就是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我们要看到，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真理和行为是同等重要的。保罗看重的不只是真理的一个教导，它也是一个行为上的一个展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问自己，我们的行为和我们所知道真理是否和谐一致呢？行为是否可以活出主耶稣那种谦卑的生命呢？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十字架的功课上面下过功夫啊？以至于说我们有那种从死里面复活的经验。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从死里面复活的经验呢？就是把自己置于死地，最后反而复活了呢？这就是耶稣的那种先降卑再升高的经历。我们自己死了，就让神怎么样，才让我们能够把我们复活了。如果我们都不愿意去死，神怎么把我们复活呢？我们最难过的就是我们面子，有时候丢不下这个面子。我们骄傲里面有那种骄傲，丢没有办法放下面子，但是只有等到我们死了，把面子放下来了，我们才能够经历那死里面复活的那种经历。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相信只要我们真正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不是仅仅的让这个知识停留在我们头脑里面，我们个人的灵命一定会经历大复兴的。如果我们真正把我们自己委身在主的面前，效法他，就像我们效法保罗，保罗也效法这个主耶稣嘛，所以最后我们也要效法这个主耶稣，像他一样降卑自己，然后让神把我们升高起来。如果我们常常走这样子的一个十字架道路，我们的个人灵命一定会经历一个复兴的。那么当我们越来越多人走这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呢，神的教会呢就一定怎么样，会更加的和谐，最后教会也要经历更大的复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的问这么样一句话，我们羡慕这种复兴吗？我们羡慕那种十字架的那种能力，还有那种性情在我们里面吗？我们走这条十字架道路，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能力让我们从死里面复活，让我们丢掉面子，反而神尊荣我们，高举我们，这是神的能力。然后最后我们就活出那个神的性情。十字架是能力和性情的组合，是神的能力加上他所赐给我们那种性情，我们就能够像主一样先降卑自己，降卑自己然后被神所升高，将来有一天要与神一同作王。这就是十字架这个道路上所要带来给我们属灵上的一个好处，也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最高的最深的那个恩典。我们愿不愿意这样走呢？我们有没有走在这条道路上面？我们羡慕不羡慕这样子的一个复兴呢？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好，这一段今天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虽然讲的是分门别类的一个问题，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当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哥林多人的时候，我们从中间看到的属灵的真理，原来保罗对他们的帮助也是对我们的帮助。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呼召出来走这十字架道路，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好，我就停在这边。
好，谢谢